在我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我有碗要刷，有地板要擦，有衣服要洗。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我没时间坐下来自怨自艾，我只是不停地接着做下一件事。而这些都是我的救赎。当我们把软弱、罪、损失、死亡交给神，神就交换给我们他的力量、公义、得着和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苦难从不突然》三，作者伊丽莎白·艾略特。伊丽莎白·艾略特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女性之一，以其坚韧的信仰、深刻的著作和传奇般的宣教经历闻名于世。她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宣教士家庭，后移居美国。求学期间结识了吉姆·艾略特，两人于1953年在厄瓜多尔结婚，共同向印第安部落宣教。1956年吉姆与其他4名宣教士在试图接触奥卡族印第安人时，被对方用长矛杀害。这段经历后来被拍成电影《矛尾》。伊丽莎白带着10个月大的幼女瓦莱丽继续留在当地，与奥卡人同住，学习语言，分享福音。回到美国后，伊丽莎白撰写了超过20本书，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穿越荣耀之门》和《全能者的阴影》，还主持了13年的广播节目《通往喜乐的门户》。丈夫吉姆去世后，我和其他4位宣教士的妻子必须做出决定，是回到我们的丛林驻地，还是做些别的什么。我回到了驻地，我从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择。一方面，在嫁给吉姆之前，我就已经是一名宣教士了，所以就我的传教使命而言，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我必须回到一个没有其他宣教士的驻地，完成我们2个人的工作。这包括管理一所大约有40个男孩的学校，照料一个大约有50名信徒的新教会，翻译圣经，以及教一个大约有12个女孩的识字班，同时抚养一个10个月的婴儿，还要学习操作柴油发电机，分发药品，偶尔还得接生。大约6周后，我收到了婆婆的信，她非常担心我压抑自己，认为我的反应不正常，一味忙碌可能是在逃避自己的感受。她说，最终你会崩溃的。突然之间，我的平安消失了。我开始想，她是对的吗？真的没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吗？上帝真的能兑现他的承诺吗？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上帝给我的应许中，我的日记里日复一日地记录着这些应许。上帝给我的应许让我能够坚持下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不需要为未来的几10年担心。事情接踵而至，我真的没有时间坐下来自怨自艾。我只是不停地接着做下一件事。 我听说在英格兰海岸的某个牧师的住宅里，刻着传说中给服侍者的一句话：做下一件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建议比这个更实用、更接地气，能让人获得平安，缓解焦虑。在我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我也多次发现，尽管我住在一个现代文明的房子里，但我有碗要刷，有地板要擦，有衣服要洗，而这些都是我的救赎。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包括我的丈夫、我的女儿、孙辈。有时我会对这些礼物非常自私，但我必须认识到，那些我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必须以开放的手握着，一同献上归给上帝。我们从他那里领受，并说谢谢，然后献上归给他。一切都是礼物，一切都注定要被献上归回。这个教训在我丈夫生病期间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改变生命的转化性的教训。如果上帝给了我们一份礼物，他从来都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他总是要被献上归给他，而且常常会对世上的生命产生影响。耶稣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他为了爱上帝，献上自己作为完美且完全的祭物。你我也应该预备好，成为破碎的饼和倾倒的油，为世界的生命献上自己。想想你认识的那些人的礼物，他们给你带来了巨大的祝福和喜乐。保罗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头脑、个性、心灵、情感、意志、偏见、缺点，这一切都作为活祭献上给上帝。我将生命中的一切都视为一份礼物，甚至我的寡居生活。在我的第一任丈夫被杀后，我开始慢慢认识到，正是在寡居的处境中，上帝希望我荣耀他。这不是我的想法，他有别的计划，以一种我不需要理解的神秘方式。第二任丈夫生病时，正是所有生命中的小土堆都变成大山的时刻。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对我丈夫从现在到死亡之间将要发生的可怕事情的生动想象。医生预测，在他死前会进行可怕的截肢手术，我无法忍受。在那些凌晨时分，我开始向主呼喊。有一天晚上，大约凌晨两三点钟，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为丈夫感到的那份痛苦。那份痛苦是上帝放在我手中让我献上归给他的东西，这是一份礼物。有时我并不容易将肉体中的刺也列入感恩清单。例如，我丈夫偶尔会对我说伤害人的话。我嫁给了一个罪人，我不知道其他已婚女性嫁给了什么人，但据我所知，除了罪人之外，没有别的人可嫁的了。我也总是提醒自己，我可怜的丈夫也娶了一个罪人。但我感谢他赐予我这份独特的礼物，我可以感谢着献上归给上帝。我对那些灵里忧伤、心中破碎的人说话。上帝不会轻看那份祭物，即使那是你唯一能献上的。我像撒勒法的寡妇一样一无所有，如同以利亚 先是由乌鸦喂养了一段时间，然后上帝告诉他，要下到撒勒法去，有一个寡妇会供养他。无法想象，那时一个寡妇的绝对绝望，她是所有人中最无助贫穷的。为什么拥有千山牲畜的全能上帝会选择一无所有的寡妇来供养他的先知呢？当以利亚到达时，这个女人正在外面捡柴，她要向他要一杯水喝，然后提出了最不合理的请求：求你为我拿一点饼来。放到现在，寡妇会说：你开玩笑的吧，我出来捡这两根柴是为了把最后一把面和几滴油烤成小饼，这是我和我儿子在饿死之前唯一的食物，而你竟然让我给你烤一个饼。但女人认出她是上帝的使者，所以她顺服上帝，为她烤了饼。她相信她的话，油瓶不会干涸，面桶也不会见底。上帝差遣先知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寡妇那里，是为了让她手中有可以献上的东西。但那是多么可怜的祭物啊！一把面，几滴油。把午餐带到耶稣面前的小男孩也一样，他有五个饼和两条鱼。一个门徒说：这一点岂可分给这许多人呢？现在你们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献给上帝，你可能没有巨大的苦难，可能没有任何伟大的礼物。当上帝分发礼物时，你躲在了门后。可怜的我，我不会唱歌，不会讲道，不会祷告，不会写书，不会成为最会招待客人的女主人，所以我真的不能服侍主。如果我有那些礼物，情况就会不同了。我肯定某位读者会说，我的献上对这样多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你是在告诉我，我拥有的东西会对世界的生命产生影响？我说是的，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因为上帝接纳一个一无所有的寡妇，接纳一个小男孩的午餐，把它变成对世界有益的东西，因为那个人愿意放手。当一个两岁孩子攥着一朵枯萎的蒲公英，汗津津的小手紧紧握着，走进屋里把它献给妈妈时，妈妈会有什么感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因为爱改变了他。这就是关键，苦难和爱密不可分，爱总是意味着牺牲。艾米相信上帝呼召他保持单身，他感到害怕，觉得自己可能会因孤独而绝望。上帝让他想起了这句话：凡投靠我的，必不至羞愧。从艾米献上的那份破碎的活祭中，产生了一项伟大的传教事业，至今仍在继续。这个单身女人成为成千上万印度儿童的母亲，她创立的事工拯救了900多位在寺庙卖淫的小孩，她在印度工作了53年。总是有人问我，你如何应对孤独？我说，我无法应对孤独。我在丛林里独自度过的岁月比已婚的岁月更多。我无法应对孤独，我必须把它交给那个能应对的人。换句话说，我的孤独成为了我的祭物。主啊，这是我的孤独，我无法应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无法应对的情绪，但我们每个人都对孤独有所了解。单身的人总以为已婚的人不会孤独，但我可以作证，孤独有不同的种类。我永远不会忘记 上大学时一位女宣教士讲的。如果我的生命在交给耶稣时是破碎的，那可能是因为碎片能喂养许多人，而一个完整的饼只能满足一个小男孩。我们以为事工只是讲道、唱歌、写书、教主日学，当然这些都是事工，但事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服侍，而服侍是我们献给上帝祭物的一部分。你知道吗？我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站讲台，而是坐在书桌前，站在水槽边，烫衣板前，去杂货店，在机场，诸如此类的繁琐事情。这些时刻都是要献给耶稣的。最高形式的敬拜是顺服。我有什么可以献给上帝的，比我的顺服更重要呢？以西结说，我早晨将这一切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上帝在那一刻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以西结，他想让以西结成为破碎的饼和倾倒的酒，为了世界的生命。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人都是谁呢？毫无例外，全是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十字架并没有使我们免于苦难，事实上，十字架是苦难的象征。有些苦难，我们如果不是信徒，就永远不会经历。我们读到，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他们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我鼓励你将你的苦难献上作为祭物，用损失而非获得来衡量你的生命，不是用喝掉的酒，而是用为了爱而倾倒的酒。力量在于爱的牺牲，受苦最多的人能给予的也最多。我想到了我的第一任丈夫吉姆22岁时写的话，为得着不能失去的而放弃不能保留的，这人一点也不傻。他是在转述耶稣的话，凡为我的名撇下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当我们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损失、我们的罪、我们的悲伤、我们的苦难献上给他时，他会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交换，而那些东西可能会喂养许多人。十字架的原则是交换。我把悲伤带给上帝，他给我他的喜乐；我把罪带给他，他给我他的义；我把死亡带给他，他给我他的生命。我们吃的每一样食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有东西死去了，无论是小麦粒还是动物。最好的果子来自最彻底的修剪，最纯的金子来自最炽热的火。穿过最深的水，学到生命中最深刻的教训。最大的喜乐来自最大的悲伤，生命来自死亡。我们的视角需要改变成包含荣耀的视角。在历代志下29章27节中，有一节隐藏的经文，燔祭一献，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众人身上。自从我大四那年发现他以来，他一直给我极大的勇气和安慰。他真的有效，燔祭一献，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众人身上。 这只是指献祭的实际仪式，但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有启示，不是吗？保罗能够在监狱里唱歌，写下那些充满喜乐的腓立比书。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受苦是被赐予的礼物。接着，保罗给出了对于苦难最深刻的表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如果我受苦，是因为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而基督在我里面与我一同受苦。当我受苦时，他也受苦。我们在某种奥秘的层面上参与了基督受苦的团契，这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使福音的能力通过我们的破碎显明出来。事实上，没有苦难，就没有任何救赎的工作。上帝呼召我们与他一同站立，将我们的苦难献上给他，让他来转变，为了世上的生命。当我们把软弱、罪、损失、死亡交给神，神就交换给我们他的力量、公义、得着和生命。正如一粒麦子死了才能结出籽粒，我们的苦难若被献上，就能结出属灵的果实。当洗衣机漏水，家里还有客人时，我在那一刻确实有点渴望那个更美的家乡。还有什么比某种形式的苦难更能让你渴望它呢？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我们基督徒有整本书都是这样美妙的故事。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荣耀，每一次都是。在启示录7:16-17中，我们读到，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最后，我想送给你们一首格兰特写的诗。我的生命不过是我与神之间的编织，我不选择颜色，它稳步工作，常以悲伤编织。我因愚蠢的骄傲忘记它，看见上面，我只见下面，直到织机静止，梭子停止飞舞，上帝才会展开图案。在织工灵巧的手中，金线与金银色的线一样必要，在他所计划的图案中，一切都被编织成美好的图案。当我们开始为手中的处境感谢神时，我们的视角就会发生转变，从自我中心的受害者心态转变为神手中的器皿。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需要意志的降服，特别是在我们情感上感到痛苦时。只要我们信靠神，将苦难接纳、感恩并献上，它就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徒然。神不仅不会浪费我们的眼泪，更会将其转化为永恒的荣耀。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这里。
在这里。